阿门，感谢主。好，听得到吗？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又来到主的话跟前，我们要从主的话得着生命的供应。好，那么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的是第五篇的信息。好，我们前面已经经过了四篇的信息。那大家还记得前面四篇吗？感谢主，这个第一篇的信息讲到神的行动是要完成神的经纶。而这个行动呢，是在人类的历史中。既然神要在人类的历史中来完成他的行动，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就需要归回，他们要归回到美地。但是呢，归回到美地是一件事，但知道如何在美地上生活，那是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那么，当以色列人归回美地之后，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要在那里享受美地的出产吗？哎，的确是，他们需要享受大麦、小麦、无花果树、葡萄树这些丰富。但不仅仅是这样，他们归回的主要目的是要重建圣殿。阿们，圣殿有很多的预表，那么圣殿其中这其中就是其中的一个预表。那圣殿预表什么呢？当然，圣殿是预表教会，圣殿也是预表神的家。但是因为第一个圣殿呢，它已经被巴比伦王毁灭了、烧毁了，所以需要重建神的殿。但是重建神的殿之前，需要重建神的祭坛。这个祭坛也是一个表号，表征我们需要更新奉献，我们的所有琐事和一切都需要摆在祭坛上。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完全奉献给神的人。好，那么第四篇信息就说到，重建神的坛之后，就能够重建神的殿。但是要重建神的殿并不容易，对不对呢？有仇敌的攻击，有仇敌的打岔所以呢，甚至首领众首领都有几分的灰心，所以呢，就需要第四篇申言者哈该还有撒加利亚的申言职分，他们需要进来起来帮助他们。阿门。所以呢，昨天的信息讲到三个很重要的负担在重建圣殿的事上，我们不是个人先顾到自己的天花板，我们乃是先顾到神家的建造，并且我们需要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更多的被七眼传输，被七眼焚烧，被七眼灌注，使我们能够产生主的金灯台。并且我们需要成为油的儿子，我们需要成为满了油的人，更多将基督供应给人。阿门。好，那么但是呢，这个圣殿是重建圣殿重建一面来说非常的好，但是够不够呢？当然不够，因为外面的建造跟见证是神所要的，但是里面的琐事跟构成还不是神所要的。因为仍然有许多巴比伦的成分，因此呢，我们需要进到第五篇的信息。第五篇信息，我们把这个题目一同宣读一下。好，我们再读一次：祭司、经学家以斯拉，以及需要许多以斯拉精通神话语的人。好，那么在讲到这篇信息之前呢，我想有一些点呢，再跟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可以给我们看见，总共有几次的归回呢？3次的归回，有3段与神国有关的工作，并且是由3个人来领导。好，那么第一个呢，第一次归回主要是由所罗巴伯来领导，这主要是与神的行政有关。第二次的归回呢，是由以斯拉来领导，这主要是与神的教育有关。第三次的归回主要是由尼西米的领导，那主要是与神子民的重构有关。那么第一次的归回主要是归回本地来建造圣殿。第二次归回主要是重新构成神的百姓。那第三次的归回主要是要重修神的城墙。好。那么第五篇信息主要就是第二次的归回，就是由以斯拉领导其中关键的人物就是这位领导者以斯拉。阿门。 那以斯拉的执事呢，主要有三方面啊，弟兄姊妹可以记一下，以斯拉执事主要有第一个就是洁净啊，第二个呢就是教育，第三个就是重构啊，所以他们需要得洁净啊，他们是借啊，以斯拉是借着神的话来洁净神的百姓。那第二，这个洁净还不够，需要教育，这个教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好，那么洁净跟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把人重新构成。那弟兄交通道，这个重构物质的圣殿还容易，20年就完成，但是呢要重新构成神的百姓却不是那么容易，需要花上更漫长的时间啊。所以呢啊，为什么以斯拉能够洁净教育跟重构神的百姓呢？就与第五篇信息有关哈。好，感谢主。那第五篇信息呢，总共有三个大点，其实这篇点不会很多，所以哈，感谢主，我们把三个大点两两导读享受一下好不好？好，感谢主。好，弟兄姊妹，我们看一下，这总共有三个大点，对不对？那么第一大点呢，主要是讲以斯拉的琐事，大家可以记一下。那第二大点呢，主要是讲以斯拉的所作，他做什么。那第三大点呢，就说到在主的恢复里，所以我们需要许多的以斯拉。然后讲到要成为以斯拉啊，就讲到资格的问题，所以讲到做教师的资格，我们需要许多的以斯拉啊。然后如何成为以斯拉呢？就需要有做教师的资格。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大点。那第一大点讲到以斯拉的琐事，这里讲到以斯拉是祭司，也是经学家，因此他不是一位字句经学家，乃是一位祭司经学家。阿们。好，这点非常的重要啊。那第二大点就讲到他做什么呢？以斯拉用属天的真理教育以色列人，把他们重新构成，使以色列人能成为神的见证。所以你把这个属天的真理教育画下来，把他们重新构成，这个重新构成画下来，然后他们就能够成为神的见证。好，这是以斯拉所做。好，那在旧约如何需要这位以斯拉，被掳归回如何需要这位以斯拉，同样的第三大点，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需要许多的以斯拉，不是一个，不是两个，乃是许多的以斯拉。那后面就讲啊，他们是什么呢？祭司教师，就是那些与神接触，被神浸透，与神是一，与神调和，被神充满，并精通神话语的人。后面这句话非常重要，只有这种人才够资格在主的恢复里做教师。只有什么样的人呢？这种人啊，像以斯拉这种人。什么样的人呢？阿们。与神接触，被神浸透，与神是一，与神调和，被神充满，并精通神话语的人。 只有这种人才够资格在主的恢复里做教师。好，所以这三个点思路蛮清楚的。第一大点主要是讲到以斯拉是祭司经学家，不是字句的经学家，乃是一位祭司经学家。然后以斯拉用属天的真理来教育以色列人，把他们重新构成，使他们能够成为神的见证。那同样的，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也需要许多的以斯拉啊，他们乃是祭司教师，就是那些与神接触、被神浸透、与神是一、与神调和、被神充满并精通神话语的人。只有这种人才够资格在主的恢复里做教师。好，那我们就两两对说一下哈。好，感谢主。那我们有没有人愿意起来做祭司经学家操练一下的？阿们。好，我们请这一请这个区块好不好？阿们。有啊，有了。阿门。阿门。对。与神接触，神浸透，与神是一，与神调和，充满精通。阿门。好，感谢主，我们弟兄够资格在主的恢复里做教师。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大点。好，第一大点呢总共有五个终点，对不对呢？那第一终点主要是讲到什么是祭司。好，那这里讲到祭司是与主调和被主浸透的人。好，你把它画下来。以斯拉就是这样的一种人。好，那这里引经的部分我们翻到55页。好啊，55页那里引用啊以斯拉的啊这个8章21节啊，这里讲到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要在我们神的面前谦卑刻骨己心，为我们和我们的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人向他们寻求平坦的道路。22节，那你说我们的神的手并帮助一切寻求他的。阿们。23节，我们为此祷告寻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的祈求。这给我们看见这个祭司以斯拉，他乃是一个寻求神的人，是一个与神调和的人，被主浸透的人，他就能够向神祷告祈求来得着神的应允。好，所以第一终点是讲到祭司啊，什么是祭司。好，那第二终点就讲到以斯拉呢，他是经学家，特别他讲到以斯拉是信靠神与神是一，后面这要画下来，他精通神的话并认识神的心，阿们，神的渴望还有神的经纶。好，他精通神的话语，认识神的心，神的渴望还有神的经纶。 好，那这我们翻过来看55页。好，55页这里讲到，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经学家，精通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好，你把它画下来。好，11节，祭司以斯拉是经学家，精通耶和华的诫命和他赐给以色列之律例的话。好，12节，诸王之王亚达薛西达于祭司以斯拉，精通天上神律法的经学家。好，所以这里再给我们看见，这里的引经说出以斯拉他是谁呢？他是一个经学家，他精通神的话，认识神的心、神的渴望，还有神的经纶。阿们。那第三点当然也是有点重复哈。第三讲到，所以以斯拉是一个祭司经学家，他不仅仅只是经学家，他叫做祭司经学家啊，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啊。弟兄特别在这里讲到啊，这个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不需要教师单单教导客观的真理，反而呢，这些教师该教导我们，带我们进入主观的真理。我们需要珍赏主观的真理，并进入主观的真理。啊，我们不该仅仅只是做经学家，我们要成为祭司经学家。这些啊，这些真理对我们都是主观的，阿们，都是可以经历的。那就使我们能够享受我们所爱的这一位主。阿们。好，那第四呢，就讲到以斯拉没有说什么新的东西，他是说摩西所已经说过的。那这里的引经讲到，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7月节筑棚，所以你们虽已知这些事，且在现有的真理上得以坚固，我还要常常的提醒你们。好，那这里讲到呢，这个我们不需要说什么或教导什么是我们所没有说过没有教导的事啊，所以呢，我们有许多是已经教导过的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进入消化这些啊这些的真理。所以以斯拉发现摩西说要守住棚节，所以他们就叫以色列人要守住棚节，并且他在那里教导神的话，就是教导摩西所说过的话。好，所以第四重点主要是讲到摩西没有啊，这个以斯拉没有说什么新的东西，他乃是说摩西已经说过的。同样的，在主的恢复里，你不需要说什么新的东西，我们需要说主的恢复就是这份指示所说过的。阿们。好，第五，我们一起读。阿们。好，那这里讲到尼希米8:13。好，那请弟兄姊妹看往上看，就是56页啊，往上看，这讲到次日众民啊，宗族的首领、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经学家以斯拉那里，要深入领略律法书上的话。好，你把这个深入领略画下来，然后我们往下看第五重点。什么叫做深入领略呢？他后面解释是指领略律法的话内在的意义。好，所以呢，第一大点主要是告诉我们啊，这个以斯拉的琐事。以斯拉有什么琐事呢？第一，他是经学啊，祭司，也是经学家。他不是字句经学家，乃是祭司经学家。什么是祭司呢？就是与主调和、被主浸透的人。他不仅是这样的人，他也是一个精通神的话，并认识神心、神渴望和神经纶的人。所以他不仅是经学家，他更是祭司经学家。那他没有说什么新的东西，他乃是说摩西所已经说过的。所以尼希米8:13告诉我们啊，我们需要深入领略，就是领略律法化的内在意义。好，我们就两两对说一下。 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要操练一下？阿们。做祭司经学家，阿们。姊妹们有吗？哦，好。Amen。 好，谢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大点，讲到以斯拉的所作。以斯拉用属天的真理教育以色列人，把他们重新构成，使他们能够成为神的见证。那为什么以斯拉能够有这样的看见呢？首先我们要认识，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第一重点讲到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就是要在地上得着一般神圣构成的子民，做他的见证，被神的话重新构成的子民。好，你可以画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就是要得着一般，最下面那句话，被神话重新构成的子民。阿们。好，那这里呢引用的经节哈，就是以赛亚49:6，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以赛亚60:1，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已经升起照耀你。好，这里讲到这个光啊，然后呢2讲到耶和华却要升起照耀你，你的荣耀要显在你的身上。好，这里讲到升起照耀，然后3呢，列国，这里讲到列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升起的光辉。那这些经文呢，不只讲到以色列人啊，那也讲到主自己，最后讲到千年国。好，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要得着恢复，被归回，他们要重新构成，他们至终要成为神的彰显，成为那一般照亮的子民。好，那这是第一点，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那第二重点讲到为什么他们需要被重新构成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一起读。好，第一大点讲到神的心意是要得着一般重新被神化构成的子民。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被掳归回之后，百姓仍然是任性的，他们生在长在巴比伦，在构成上已成了巴比伦人所以呢他们需要被重新构成。撒迦利亚3:3说，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那使者面前，4，他吩咐那些站在他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身上污秽的衣服。然后后面就说，对约书亚说，你看我使你的罪孽离开你，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然后3:5，他说要将洁净的顶冠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顶冠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使者在旁边站立。好，这里就说到他们的构成他们的琐事原来都是穿污秽的，是不洁的，在神眼中是不洁净的，所以呢就需要脱去阿们这些污秽的事物，污秽的衣服，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戴上华美的顶冠。好，这都说出他们原来的构成就是巴比伦的琐事，所以他们需要被重新构成的原因。好，那第三重点就讲到那个构成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读。 神的子民需要教导和重新构成，好被带进照着神的文化。这种文化需要许多的教育。好，这讲到构成的目的，好被带进照着神的文化，就是彰显在神的文化中。他们原来的构成是巴比伦的文化，但是他们重新被构成的目的是要使他们被带进神的文化，就是使他们能够彰显于神的文化中。但是呢，要成为要这样的受教导被重新构成，他就需要许多的教育。但谁能够教育他们呢？第四重点就讲到这个以斯拉。以斯拉在神百姓的重新构成上非常有用。为什么？因为他具有属天神圣之构成与文化的总和。好，这讲到谁能够来教育他们呢？最好的人选就是以斯拉。因为他有属天神圣之构成与文化的总和。那第五重点就说到他们如何被重构的那个方式。你看到，以斯拉是把百姓带回到神的话上，使他们重新受教育。好，是带回到神的话上。好，那第六重点那个构成的关键，其实就是需要用神口里所出的话，并彰显神的话来教育他们。阿们。好，那这是第一重点到第五重点。那我们翻过来看一下58页，这里有讲到第七重点。那至终借着以斯拉的执事，那么以色列就在预表上被重新构成。结果有没有看到那个结果？结果他们就成为特别的国，就是圣别分别归神且彰显神的国。好，那么在第六重点呢，后面有两个小点，对不对？好，那这里讲到什么叫重新构成啊？重新构成神的百姓，就是教育他们，然后把他们摆进神的话里，使他们被神的话浸透。那第二重点就是说，当这个话在我们里面做工的时候，然后呢，神的灵就是神自己，自然而然就将神的性情画下来，同神的元素画下来，分赐到我们里面。这样我们就被重新构成。那第七重点就是讲到那个构成的结果，就是成为特别的国，就是圣别分别归神且彰显神的国。那下面有三个小点，这是被构成的定义。这里讲到被掳归回的人总是个别的并团体的被重新构成，做神的见证。那第二重点就更深入的讲，怎么被重新构成呢？是他们被神的思想、神的考量，并神一切的琐事灌注，使他们成为神的复制。第三就是这个构成啊，至终人人都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结果他们就成为神圣的国，彰显神圣的特性。好，我们再把第二大点简单的复习一下。好，第二大点主要讲到以斯拉的所作，他用属天的真理来教育以色列人，把他们重新构成，使他们成为神的见证。首先我们要认识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乃是要在地上得着一般被神的话重新构成的子民。那为什么需要被重新构成呢？因为他们在被掳归回之后，他们仍然是任性的，因为他们生在长在巴比伦，构成上已经成了巴比伦，所以呢，他们需要被重新教导，重新构成，好被带进神的文化，并彰显在神的文化中。但是要重新构成这件事情是由谁来做呢？最好的人选就是以斯拉。他在神百姓重构的事上非常有用，因为他具有属天神圣的构成，还有文化的总和。那构成的关键就是他把百姓带回到神的话上，重新教育他们。所以呢，这说出我们要用神口里所说的话来教育神的百姓，重新的教育他们。那教育他们其实就是使他们被摆进神的话里，被神的话浸透，使这话在他们里面做工， 就将神圣的生命和性情、神圣的元素分赐到我们的里面，结果我们就被构成神特别的国，就是圣别分别归神并彰显神的国。好，那我们两两对说一下哈。好，感谢主。那这个大典我们也请弟兄姊妹来操练一下好不好？这个因为比较长，所以可以有两个人一起陪他讲好吗？有没有人可以一起？好没？好。
第二大典就说到以斯拉的所作，那第一中点说到神的心意，乃是要得着一般被神的话重新构成的子民。
好没？
那重新构成的原因乃是因着以色列百姓他们生长在巴比伦，因此他们在构成上已成了巴比伦人。
对，所以神的子民他们需要被重新构成，要被带进照着神的文化，然后这种文化也需要许多的教育。
那重新构成最好的人选就是以斯拉，因为他具有神圣的构成以及文化的总和，所以他可以把百姓带回到神的话上。
阿们。以斯拉重新构成百姓，他也用神口里所出并彰显神的话来教育他们。
阿们。借着神的话，他就将神的性情同着神的元素分赐到我们的里面。
阿们。
那就带进一个结果。
阿们。
阿们。
就是使以色列人成为特别的国。
阿们。
就是圣别分别归神且彰显神的国。
阿们。好，讲得非常好。好，那我们进到第三大点，讲到这个，既然前面一二重点讲到以斯拉的所事跟所作，为了重新构成神的百姓，同样的，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就需要许多的以斯拉。来，我们两两跟旁边同伴讲一下，我们都要成为今日的以斯拉。Amen。好。那这里讲到这个好，我们看一下这几个终点哈。好，那首先我们看第一终点，首先给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榜样啊，主耶稣的榜样啊，这里讲到主耶稣向人施教，为要将他们从撒旦的黑暗里带到神的光中。好，所以呢，这里看到主耶稣向人施教，那施教的目的是要将人从撒旦的黑暗里带到神的光中。好，那第二重点就讲到这个施教或者说教导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他说到教导等于启示，启示就是揭开帕子。阿们。好，那第三重点说到那教导要教导什么呢？其实就是教导最高的真理。所以第三重点讲到主的恢复有最高的真理，就是在已过历世纪中所恢复一切真理的终极完成。好，这点非常重要。阿们。好，那第四重点就说到既然有这些最高的真理，所以我们就需要被这些真理来构成。好，那什么叫做被真理构成呢？后面就解释，就是得着真理坐到我们的里面， 成为我们内在的琐事和我们生机的构成。阿们。好，那所以第五小点可以算有点的应用。所以今天在主的恢复里的众圣徒，我们都应当在神圣的启示上受训练。好，今天我们是谁呢？我们是在主恢复里的众圣徒，我们都应当在神圣的启示上受训练。好，我们再把这几个大点哈啊，这几个重点简单的再顺一下。好，那第三大点讲到这个以斯拉。好，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需要许多的以斯拉。首先我们需要看见主的榜样是什么，主的榜样就是向人施教，不要将他们从撒旦黑暗里带到神圣的光中。阿们。而这个施教或者说这个教导就等于是启示。什么是启示呢？启示就是揭开帕子。那我们要教导，既然要教导，那我们要教导什么呢？我们当时教导主恢复中最高的真理。而这个最高的真理就是在已过世纪中所恢复一切真理的终极完成。阿们。好，不仅要教导最高的真理，我们需要被这些真理来构成。那什么叫做被真理构成呢？就是得着真理坐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内在的琐事，还有我们生机的构成。那第五就算一个小的结论哈，所以主的恢复里的众圣徒都应当在神圣的启示上受训练。好，我们就两两对说一下哈。好，感谢主。那在这个第三点的时候，讲第三大点的时候，弟兄有点的负担。那他说到呢，这个李弟兄啊，在圣经中说到，所有做长老同工的都该成为像以斯拉这样的人啊。我们需要善于教导，熟练神的话。所以以斯拉不是字句的认识啊，他乃是啊更多浸透在主的话中，这些话就能够将神的素质构成在他的里面。那李东啊，弟兄特别讲到，有些人要灵，不要话；那有些人要话，不要灵。那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要话，我们也要灵，因为话乃是把我们带到那灵的琐事里。所以保罗和他的同工啊，就见证他们做这个新约执事的资格，不是属于字句，乃是属于灵。所以今天我们要主的灵，我们也要主的话。啊，使我们能够被这些真理来构成。好，那这里呢，第一重点讲到主耶稣的榜样，对不对？啊，他说到主耶稣向人施教，不要将他们带进，啊，要从撒旦黑暗里带到神圣的光中。好，那这里引用马可六章六节，其实在一章马可第一章就已经说到，主进会堂教导，像有权柄一样，在他的教导中，这带进光照。把人带进光中，啊，只是说到了第六章第六节，哎，主就很稀奇说，哎，他们竟然不信，所以呢，就周游四围乡村啊去施教了。啊，这里的人不信没关系嘛，继续去教导，啊，继续教导。好，那二十六章《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我差你们到他们那里去，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转入光中，从撒旦的权下转向神。这里讲到啊。眼睛得开，从黑暗转入光中。 好，这很重要。所以主的指示就是从黑暗啊将人带到光中。好，那第一终点啊，为什么人需要被人会掉到黑暗里呢？落到黑暗里呢？因为他说人堕落到最终就中断了与神的交通，使所有的人蒙昧无知认识神啊，这样的无知就带来了黑暗和死亡啊。为什么会落到黑暗中呢？因为人落到最终中断与神交通，结果就带来黑暗与死亡。好，以弗所四章十七节，所以我这样说，且在主里见证，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啊，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十八节，他们在悟性上既然昏暗，就因着那在他们里面的无知，因着他们心里的刚硬，与神的生命隔绝了。阿们。所以我们何等需要脱离心思的虚妄，我们不要与生命隔绝。好，那第二重点啊，第一重点讲到人为什么会堕落到黑暗的原因，那第二重点就说到，但感谢主，主是世界的光，如同大光照亮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好，那这里讲到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绝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好，马太四章十六节，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并且向他们那些坐在死亡的境遇和阴影中的人有光出现照亮他们。好，所以这里讲到主就是世界的光。阿们。好，那第三呢，就讲到主的教训啊，就释放出亮光的话，好，就使那些在黑暗死亡里的人得着生命的光。好，所以第一重点给我们看见哈。好，那第二重点呢，就解释什么是教导的意义。教导等于启示，启示就是揭开帕子。为什么要揭开呢？因为人原来是受蒙蔽的，所以我们的教导应当带着启示揭开帕子。好，那所以呢，以弗所三章三节就是照着启示使我知道这奥秘。阿们。三章四节，你们念了就能借此明了我对基督的奥秘所有的领悟。所以保罗已经开启了，所以他们在念的时候啊，就能够明白领悟基督奥秘所有的领悟。三章九节，必将那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好，所以呢，这个隐藏的奥秘借着启示就能够向众人照明。所以教导等于启示，启示就是揭开帕子。那第一小点讲到教导就是把帕子除去，后面就是说使他们看见什么三一神的事。所以弟兄说到，我们都该羡慕做这样的教师，你一讲话，你一伸言，哈利路亚，人就看见了这位三一神自己。好，那第二小点呢，就说到这个教导该陈明启示。我们在聚会召会的聚会中说话时，我们的说话该是卷去帕子，这就是说我们的教导该陈明启示。阿们。所以我们不是这个讲虚构无稽之事，我们乃是需要陈明启示。好，四章六节，提前四章六节，阿们。好，我将这事你将这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信仰的话，并你向来所紧紧跟随善美的教训的话上得了喂养。好，所以我们需要揭开神新约的经纶，在善美的教训上来教导臣民这些真理。第三今天的以斯拉应当劳苦用真理教育神的子民。你把它画下来，今天的以斯拉是谁啊？就是我们应当劳苦用真理教育神的子民，借此构成他们，他们就成为神在地上的见证，还有他团体的彰显。弟兄在这里讲到其实这个教育这件事并不简单，我们都需要受神的教育属地的教育，国家的教育如何需要漫长的时间，同样神圣的教育也是这样。所以教育是一件劳苦的事，不是轻率简单的事，所以我们也需要花一段的时间， 用真理重新教育神的子民，使他们重新被构成。好，所以呢，这就是第二重点给我们看见的。好，那第三，既然要教育神的百姓，用什么教导教育呢？就是最高的真理。那第一小点说到，我们必须应付最大的需要。什么需要呢？我们一起来读，乃是把主恢复里的圣徒带到真理中，好将恢复带往前去。我们必须应付这个最大的需要，把主恢复里的圣徒带到真理中，好把恢复带往前去。好，那第二小点就讲到真理其实是有两面的。好，我们有圣经里客观的真理，我们也有什么呢？主观的真理。好，所以下面有这个引经的部分。好，路加二十四章三十九节，看我的手我的脚，就是我的自己，摸我看看，灵有没有，肉有没有啊？对不起，灵没有，肉没有。阿们，你们看，我是有的。好，然后呢，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下，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啊，这个路加二十四章三十九节，这是主观还是客观？主观的，对门徒来说是主观的啊，对不对？啊，他们看见了。然后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下，末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赐生命的灵对我们是不是主观的？是主观的啊。罗马八章三十四节说到，神能定我们的罪，有基督已经死了并且复活了，现今坐在神的右边，还为我们代求。这是客观还是主观？一面来说是客观，但一面来说也是主观的。阿们。罗马八章十节，但基督在你们里面，这是主观的。好，哥罗西三章一节，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客观的。好，那哥罗西一章二十七节，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这是主观的。所以第二小点就告诉我们，真理其实有两面，有客观的一面，有主观的一面。好，那第三小点就说到，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能只有表面，他说不该注意枝节，该深入根本还有主干。好，你把那个深入根本还有主干画下来。那第四小点最重要，就是我们需要看见神的经纶，还有基督身体之各步骤的结晶读经。阿们。其实他应该这样，他英文是这样讲，神经纶的各步骤还有基督身体结晶的意义啊，是这样啊。我们要深入根本，就要深入这些根本，神经纶的各步骤还有基督身体结晶的意义。好，这是第三重点给我们看见的。好，那第四重点我们来读一下。生机的构成。好，这里讲到被真理构成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得着真理做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内在的所是，我们生机的构成。那第一小点呢，主要是讲这件事啊，神圣启示的内在元素必须做到我们全人里面，并构成到我们全人里面。引用哥罗西三章十六节，需要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这个住啊，就是一种内住啊，构成到我们里面的所是。啊，那第二呢，那要如何构成呢？他说啊，真理一旦经过我们的悟性，你把它圈起来，真理要经过我们的悟性进到我们的里面，然后就留在我们的记忆里，你把记忆圈起来，这样我们就把真理储存在我们的记忆里，使我们有真理的储存。好，所以第一重点讲圣的启示内在元素要构成到我们的里面，怎么构成呢？要经过我们的悟性，然后留在我们的记忆里，这真理就会存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就有真理的储存。阿们。好，那第三小点就讲到结果，当真理进入我们的记忆的时候呢，就会成了常识的长期的滋养，这样我们就有真理的储存，我们就在常识的滋养之下。阿们。好，这是被构成的结果，太好了，我们就有常识长期的滋养， 所以弟兄姊妹要不要好好的追求真理啊？如果没有追求真理就没有这些滋养，如果我们好好追求真理，我们就常时的在这样的滋养之下。好，那第五小点我们一起读，第五中点我们一起读。好，都应当在神圣的启示上受训练。好，那第一小点就讲到这个启示是非常的丰富，都在哪里呢？他说圣经几乎所有重要的启示都包括在尼弟兄和李弟兄的指示里，你把它画下来，说我们应当注意这些纯正的健康的事，不要把时间浪费收集毒瓜。弟兄姊妹有没有收集过毒瓜？有哈，有时候你觉得说我们中间真理到底讲得清不清楚，我去这个基督教坊间买一些书来看看，就发现里面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不需要去收集很多的东西，因为你弟兄跟你弟兄都已经把历世历代所有的丰富都已经收集好了，都已经在这里了，都在这份的执事里。所以我们就是要注意这些纯正的健康的事，不要浪费时间在这些收集毒瓜的事上。阿们。好，那第二小点也是应用，我们一起读。好，那这里讲到我们都需要借着生命读经还有圣经恢复本连同注解三件事哦。第一，生命读经；第二，圣经恢复本；第三，连同注解得着帮助，看见圣经话语内在的意义。好，我们再把这个第三大点稍微来顺一下哈。我们第三大点说到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需要许多的以斯拉。以斯拉是祭司教师，就是那些与神接触、被神浸透、与神示意、与神调和、被神充满、精通神话语的人。只有这种人才够资格在主的恢复里做教师。好，首先说到主耶稣的榜样，主耶稣乃是向人施教，要将他们从撒旦黑暗里带到神圣的光中。那为什么人会在黑暗里？因为人堕落到最终中断了与神的交通，就带来黑暗与死亡。但是感谢主，主是世界的光，阿们，如同大光照亮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那主的教训就释放出亮光，就使人得着生命的光。那今天呢，要教导的意思就是要启示揭开帕子所以呢当这个借着教导把帕子除去，就使人能够看见神，阿们。那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这个主的恢复，我们要教导什么呢？其实我们就应该教导最高的真理，就是历世纪中所恢复一切真理的终极完成。我们必须应付这个最大的需要，什么需要？把真理里主恢复里的圣徒带到真理中，把恢复带往前去。这个真理有客观的一面跟主观的一面，所以我们在研究圣经时，不该只注意枝节，该深入根本还有主干特别我们需要看见神的经纶各步骤以及基督身体结晶的意义，并且我们不仅需要教导最高的真理，我们需要被真理来重新构成，就是让真理做到我们内在的琐事里，成为我们生机的构成。但真理要构成到我们的里面吗？就需要经过我们的悟性，并且留在我们的记忆里这真理就能够储存在我们的里面。一旦真理进入我们的记忆里，就成了长时长期的滋养，阿们。我们就有真理的储存在这个长期的滋养之下。所以今天在主恢复的众圣徒，我们都应当在神圣的启示上受训练今天所有的圣经的重要的启示都已经包括在尼弟兄、李弟兄的指示里，我们应当注意这些纯正健康的事，不要浪费时间在收集读瓜。所以最好的路就是我们需要借着生命读经、圣经恢复本连同注解得着帮助，看见圣经话语的内在意义。好，这个 这里弟兄们有加一小段的话，他说这些啊，其实生命读经并不是取代圣经，而是帮助我们更多进入领会明白圣经，所以我们需要研读。阿们。当我们这样啊，研读500篇之后，我们就会成为优秀的基督徒。所以要进入，要敞开，要阅读，使你被主的话构成，有属天神被神圣属天啊的真理来构成啊，使我们有神圣的彰显。好，所以啊，我们把第三大点两两对说一下，好不好？第三点就好，好讲第三大点就可以了哈。好，感谢主。我们最后有2分钟，有没有人愿意操练一下，两两配搭一下，站起来，可以看着讲没关系哈，阿门。第三大点就可以了，对，讲第三大点。哎，阿门。好。
感谢主的第三。第三大点就说到，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需要有许多的以斯拉。那以斯拉就是祭司、教师，就是那些与神接触、被神浸透、与神示意、与神调和、被神充满并浸透神话语的人。这种人才够资格在主的恢复里做教师。
阿们。所以首先我们先看到主耶稣的榜样，主他是把这个人从撒旦黑暗的城市里面带到神圣的光中。那人因为堕落到最终，所以就这个在黑暗里，但是主是世界的光，他来要照亮这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教训就释放这个亮光。所以呢，我们要看见我们需要这个教导，那教导就带来这个就是启示，启示就是这个揭开帕子。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个我们今天需要教导人，需要揭开人的帕子，使人能够看见关于三一神的事。所以我们在聚会中的说话就需要陈明这些启示。
对，那我们这个教导的内容就是最高的真理。这我们需要应付最大的需要，就是把主恢复里的圣徒带到真理中，好把这个恢复带往前去。这个真理不只有客观的真理，更有主观的真理。在研究圣经的时候，不该注意目之节，而该深入这个根本还有主干。所以我们就是要看见神经能和基督身体之各步骤的结晶。
阿们。然后接下来就看见这构成的定义，我们都需要为真理所构成，就是要得着这真理能够构成到我们的里面。那这真理经过我们，需要经过我们的悟性，进到我们的里面， 然后这个就能够留在我们的记忆里，就会带进一个结果。这真理进到我们的记忆里呢，就会成为我们常识长期的滋养。
Amen.
我们就常识在这滋养之下。
Amen.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我们都需要在这个神圣的启示上受训练。
Amen.
需要把这些纯正的真理能够正直合适的带给人。
Amen.
今天在这个主的恢复里面，我们有这个倪立松和李立松的执事。
Amen.
他们已经把这个历史上隐藏的奥秘都收集起来了。
Amen.
就不需要花时间去收集那些读瓜。
Amen.
那我们需要借着生命读经，这个恢复本圣经，还有连同注解的说帮助，能够看进这个圣经话语中内在的意义。
Amen.